好，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学习新造的人第九期。第九期呢，我们看到了哈，一共是分三部分来分享。第一部分呢，就是新造的人按被神接纳的样式而造，使神的荣耀得称赞。第二部分呢，是新造的人有神恩典，充充足足的供应。第三部分呢，就是新造的人生活和工作是为拓展神国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个交托的祷告哈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您，感谢您接纳我们在您爱子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您的灵就借着我们下面的学习来启示我们。无论是听的还是说的，都能够明白我们当怎样行，能行出爱子所当行的。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。我们还是接着第八期哈，我们来看。哥林多前书2章15到16节，经上说，属灵的人能判断万事，却没有人能看透他。谁能知道主的心，能去指教他呢？但我们已经得了基督的心了。在这里哈，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这是出于旧约，在旧约之下。这是真的，因为圣灵还没有常住在神百姓里面，但是在新约之下，这不是真的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新约之下呀，我们有基督的思想了。注意哈，这个有，或者说是拥有，并不是意味着已经进入了，但是呢，是可以进入的。我们是记着圣灵进入基督的思想。我们再看，以弗所书1章6节，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那蒙爱者里面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们注意后半句直译哈，是在爱子里让我们被接纳了。那么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够好就接纳我们呢？不是的，神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好啊，就对我们说我得让这些人被接纳，因为他们就是配得的啊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接纳我们会给神带来荣耀，并通过我们将神的荣耀显明。注意哈。神让我们被接纳了，要明白这里着重的意思。他已经使我们被接纳，是已经发生了。我们是按悦纳的样式被造的。当神的灵重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已被接纳了。因此呢，神是按照被悦纳的样式建造了我们，而不是先造我们。然后呢，再接纳我们。我们的重造就是神对我们的接纳。那么，既然神都接纳了我们，那为什么人大多都得面对情绪或心理方面的问题呢？这是因为这也是可以说是真正战场所在之地。你比如说哈。比如说，我被拒绝了，有了排斥感了，害怕定罪，有羞耻感了，等等吧。那么，首先呢，要明白，所有这些不是我的问题，这是别人的问题。他们拒绝我，想让我蒙羞，这种蒙羞感是我对他们想加给我的那个反应。是他们对我的看法，反映出他们的内在。我已经重生了，已在爱子里面被接纳了。如果他们不接纳， 不接纳我，那只意味着他们不在爱子里。那好，那我们的关注点应该在哪里呢？我们的关注点是在神的事上，不要关注人对我们的看法。书中的弟兄啊，他说得好，因为我定睛在该关注的事上，没那么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，即使在我成长的阶段。是的啊，他从父母那儿得到了很好的教育，父母从不对他说，你做不到，你真蠢，你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。他母亲所受的教育呢，其实只有8年级。然而啊，在他成长的阶段，母亲用钦定版圣经教会了他如何阅读。他只记得父母说：“孩子，只要你下决心，你就能做到。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做不到，你可以做到的。”所以，父母的教育使他形成了一种态度，那就是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，我一定会赢，我听命于神，按神的旨意而行。所以，你赢不了我，啊，他非常有信心。那么，怎样听命于神，尊主为大呢？这位弟兄啊，他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：“只要我和神在一起，便不再是我，我只尊主为大。所以没有所谓的失败，坚持就是胜利。”他说他9岁时重生，现在知道那个时候啊，他有很多都不懂，只是认为耶稣是主啊，这就是他知道的全部了。那重生呢，并不是意味着他的生活都是对的，但是当他满17岁的时候，他开始对神认真起来了。他知道了神呼召他服侍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他也有犯罪，但他转向神的时候，真正决定跟随神，他就弃绝往日的一切，不是说他此后不再犯罪了，但他决定真的跟随神。他知道那一刻神会饶恕他自己，已经被神洁净了。所以呢，他的过去呀，从来没有困扰过他。他若跟别人讲过去相关的，那他是分享耶稣改变他生命得胜的见证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了，神可以改变他，神也可以改变我们任何人。因为我们一重生啊，旧事已过，现在所有的只是记忆而已，甚至都不记得那件事了。所以呢，不要把过去的记忆当成我们的今天。那么，谁在提及过去那个记忆呢？是魔鬼。有人认为自己一直有内伤，请求帮助医治。可是呢，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，并不是你需要医治，而是你已经得了医治。现在你只要更新你的思想，这样你就不会想那些魔鬼想给你看的那些所谓的过去的照片吧，那些甚至不再是真的了。魔鬼想旧事重提，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它没有任何好处。不要把过去当成我们今天，就像我们看20年前的照片，然后呢，又照照镜子，你就会发现老照片里的你不是今天的我。也许曾经是真的，但今天镜子里的我 才是真我，正好是相反的。当我们重生时，内在已经得了医治。那现在魔鬼他只能在我们允许他待的地方工作，也就是只能在没有更新思想的那些地方工作。他不能在已更新的思想中工作，因为更新的思想不是属血气的，魔鬼是。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的思想更新到神的话语上是如此的重要。每天更新我们的思想多一点，那魔鬼就少一点工作的空间。那最终，魔鬼甚至他没有任何机会在我们里面工作。当有人与你聊起闲话，或者是批评什么人，那你必须要认识到了，我不想讲这个，因为这不纯洁、不善良、不良善。不真实。这里没有任何可以将颂赞归于神的，所以必须做出决定，不要老是旧事重提。如果有人对我们说：“我就是觉得被拒绝，被排斥，甚至觉得里面有孤儿的灵，必须要医治的。”可是呢？我们在圣经里找不到这个，对吧？能在圣经里找到的是，我已经让你在爱子里被接纳了。所以呢，不要再问这个人被拒绝的感觉，这是在凭眼见而行，是按人如何待你而行，不要凭感觉，要凭信心而行。要依神如何看待你而行。你在爱子里已经被接纳了。有一位前辈说呀，说如果人把你剔除他们自己画的圆圈，那你就画一个更大，把他们都圈在里面。非常有道理哈。所以呢，不要担心别人的看法。那么，怎样相信我们里面重生了呢？那我们必须决定啊，那经上所说的都是真的，这是事实。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重造了我们，因此我们在爱子里已经被接纳，所以不再有被拒绝、被排斥的问题了。这位弟兄提到自己说呀。说我的确信神在我里面，我已重造是真的。人们说不喜欢我的态度，我说我不喜欢你胆小害羞。人们指责我过于激进，圣经可没有说说谎的和激进的将掉在坑里，而是说谎的、不信的、胆小害羞的、害怕的。将在地狱里有份。不要因为我不胆怯而责备我，因为我不想去地狱。我真的是一个安静的人，喜欢安静的读书，一个人静静的独自待着，不会到处喧哗，咄咄逼人。是的啊，咱们这位弟兄，他就是这样明辨是非。人们议论他，没关系。但是谁要说神让人生病，那他就会大大发声，只是为神辩护，不为他自己。那时候呢，他可能就会变得很激进，让那些被魔鬼束缚的人获得自由。他呢，又是一位随遇而安、极为极易相处的人，随便人怎么样他都没关系。但是遇到释放被压制的人得自由，他便不一样了。尽管这不是他原来的性格，但人们需要自由，他必须激进，才能使他们得自由。他不会苟且，那不是他。感谢神啊，神就是需要这样做工的人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第二部分。 新造的人有神恩典，充充足足的供应。我们看彼得后书1章4节，借着荣耀和美德，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。是的啊，神的神性，他没有内疚、羞耻、定罪感，没有拒绝、排斥感。想象一下，当耶稣读到经上对他的预言啊，被人弃绝啊，受苦、被击打，那这些会使人很快的陷入沮丧、抑郁。但耶稣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了解人们为什么拒绝他。因为他们在与神为敌，就好像耶稣在说：“那就让他们拒绝我吧，神是我的帮助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是的，真正的依靠是神，是神的话。那么，该与什么样的人交往呢？我们注意哈，人如果看我们呢？那是他在表现，啊，因此啊，不要受到影响，不要用别人的话定义我们。人生的道路不是笔直的，你比如说我哈，当我走了一段弯路啊，被人当做谈资或者不理解时候，其实我很想倾心吐意，那就要找一些啊，选择一些。鼓励我并兼顾我的人，即便他们了解我，知道我把事搞得一团糟，那也不会指出我的每一个错误或缺点。我知道我的错误和缺点，真的不需要再被别人指出。保罗说得好啊，忘记背后，努力前面的，这就是我们不挖人过去，只要做决定。肯定自己，现在想要与神同行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往前看，不往回看。我们不该回到自己的过去，找出所有过去的罪。耶稣的宝血可大于这些。当然，我们可以认罪，但最主要的是我们不翻查自己的过去，特别是自己重生之前的事。为什么要回到那已经死的老我的生活中去呢？对吧？那我们怎样才能活出自由呢？如果我们决定跟随神，那么就开始在生活中应用神赐给我们的宝贵应许，然后相信他，接受他，成为自己的一部分，在生活中应用出来。很快，这些性情。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，这样就活出神的性情，就不会有内疚啊、受控告啊、被气绝啊那些感觉，而是活出自由。我们不能自己带着这些捆绑去释放别人的自由，自己要活出自由，才能真正的释放别人的自由。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呀？这很重要的，我们不再是过去的我们。如果听到有人说啊，我们如何如何啊，使自己感觉不好，或者感觉羞耻和内疚，那首先就要判定了啊，是他们说的那样吗？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，是不好的哈，那我们就改变自己。如果不是真的。那为什么要受搅扰呢？只不过就是谎言，对吧？如果他们讲关于自己的谎言，那就得掰直了。他们不也讲关于耶稣的谎话吗？所以呢，不要徘徊停留在那，不要受他们的话语的影响。那么我们当如何行呢？ 如果我们有时间担忧这些呀，那是因为我们没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你忙着遵行神的旨意，你就不会担心别人怎么说你。你唯一需要确保自己听到的是神对你说的话。比如说你做得好，或者说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，我们必须往前走啊！我们必须领受这些宝贵的应许啊！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成就应验出来，我们要宣告啊，神已经让我们在爱子里被接纳了，我已经被接纳了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一员，我们不是孤儿，我们不孤单。所以呢，别人对我们说不喜欢我，那又何妨？啊，拒绝排斥我，背后议论我，那又何妨？但我们必须得到一个地步，只问自己是否在遵行神的旨意，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不受其干扰。如果是的话，那是继续呢，以这种方式遵行呢，还是需要改变呢？如果我们不需要改变，那就继续呗。别人会抱怨我们做事的方式，而我们所要做的是确保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才是重要的，最重要的。我们不是说不要听意见啊，身边有忠言劝诫的，但不要什么人都听。如果我们想取悦于所有人，那可有一位讨好不了的，那就是神。我们必须辨别谁是在给我们好建议，不只是说“哦，这太棒了，你真太棒了”，不是这样的。你需要找对你讲真话的人，他也许说：“你做得相当不错，但你需要关注这一点啊，这儿做得不够完全啊。”所以呢，我们要更接近这样的人。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生活，这样才变得会更好。有一位叫威廉·布兰姆的哈，他呢就解雇了身边说真话的人，只留下给他拍马屁的人。那最后呢，自食其果，使他陷入困境。这样的事曾经发生在很多事工上和很多不同的人身上，所以呢，我们真需要警戒。那么，有做得更好的人吗？其实啊，没有谁比谁更好，除了耶稣，没有特别。但是呢，有一种情形呢，我们要注意，就是捧高人，或者是叫做捧杀。一旦被捧高的人跌倒，那就把这个人推一边儿。其实啊，被捧的人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高高在上，但是糟糕的是，他开始误以为自己就是捧人嘴里说的那样，这才是他变糟的时候。当被捧的人自大膨胀的时候，捧他的人就开始想了，瞧他那德行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呢。其实啊，那就是在捧杀他。所以必须确定，我们要合一，当尊重人，但没有人比谁更好啊！不是，有人是国王那其他人就应该是乞丐啊。其实我们都是弟兄姊妹。是连于一体的，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推进神的国度。除了耶稣，没有人特别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，新造的人生活和工作是为拓展神国。我们在学习哈，学习这个，以弗所书1章7到8节的经文。我们在这蒙爱者耶稣基督里面，借着他的血 照着神恩典的丰富，得蒙救赎，就是过犯得以赦免。这恩典是神用百般的智慧和明达，使其向我们洋溢的。神已经充充足足地给我们。可有人说呀，有时我如此难以得到。其实很难的原因不是神不给，而是通常因为你自己使其通不过的。当这个自己哈，这个我越多的被剥开死掉，你就会越容易领受神，聆听到神的声音。向自己死，不是一件愉悦的事，不做自己渴望做的事，也是令人不愉悦的啊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做正确的事，而不是容易的事。那么做正确的事是否难呢？其实我们一旦决定做正确的事的时候呢，并不难。如果还没有做决定啊，每一次出现机会啊，或左或右啊，总是很难抉择，因为还没有做出决定嘛，对吧？不要等到火急火燎才做决定，忙中一定会出乱的。所以呢，要提前做决定。比如我们书中的弟兄哈，在处理这个金钱这类那个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呀就有独特的地方啊，独到之处啊。在开始有人奉献之前呢，他要跟神说：“说我们绝不祈求钱财，因为我知道祈求钱财不对，祈求奉献是因为没有信心。”是的哦，如果我们对钱的供应没信心，那就没有信心来完成用钱去做的事啊。相信神，就近神，生发信心，信心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信神是可信的，就一定会亨通。其实就这么简单。那么，怎么样理解我们在基督里呢？以弗所书1:9-10说呀，照着他的喜悦，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。听到这句话吧，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奥秘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哈，接下来读，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经纶。这个经纶原意呢，就是指整理过的蚕丝啊，比喻规划呀、管理大事的那个才能啊。我们接着往下读哈。为着时期满足时，要将万有，无论诸天之上的或是地上的，都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。这里就是说呀，神定下的计划，当按所定的日期满足时，就是现在了啊，就是无论来自哪里，都在神里面啊，就是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神把所有这些不同的部分聚集在一起，放在哪里呢？在基督里啊，在基督里。这经文就告诉我们呢，这些是神在我们一生中所要完成的。我们再接着第11节看哈，我们既在他里面，照着那位按他意愿所决定的，蒙了预定，也就在他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。这里是说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或者成了基业。所以呀，我们若在基督里，这一切都是关于我们的。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基业。儿子若继承遗产是在人死时，那我们这些神的儿子的继承是现在在这里，不是我们死后，而是在天上等着我们继承哈，不是，是现在。因为耶稣死了，留下了产业，我们是神家的一员，那产业就归我们了。那其中说预先定下，就表示 神有计划。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呀，就说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好结局，有指望。若有人说，神会使你生病来管教你，让你更亲近他。那我们就得说，不，神的计划是好的，不是恶的。是的啊，神他就是善良，那个良善的，没必要用恶来使我们像他，有他的那个样式。谁都不会用那个曲裂的那个设备去打造精美的杰作，是不是？那么，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子呢？大家知道“真诚”这个词的来源吗？拉丁文的意思呢，就叫没打蜡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说是以前做雕像啊，是在一块巨型的大理石或花岗岩之类的这个石料上，把不要的凿掉啊，凿成的。著名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，他做了大卫的雕像，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作品。当问呢，说怎么雕出这样的作品时，他说：“这很容易啊，我就在那块大理石上看到了它，于是我就把所有不是大卫的都凿掉了。人就是这样造我们呢，当我们重生，耶稣呢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。然后呢，在我们的余生所有时间，神就把所有不属于耶稣的都凿掉。当作品完成时，我们就如以弗所书4章12到16节所讲的，连于元首耶稣基督，凡事成熟，有基督的样式。耶稣就在我们里面，人们看不到的唯一原因。也许是你的肩膀或其他哪个部位有些需要修理，被凿掉，这就引出了"真诚不打蜡"这么一词。说有一个雕像啊，凿了5年，打磨光滑了，但有一天呢，敲错了一点，一只手臂掉下来了，他们就想毁掉，但后来改变主意，就用蜡呢，重新给它接上手臂了。哎，涂上点灰，抹上漆，像新的一样。然后呢，有人就买下了这个雕像，放在室内。这温度一升高啊，手臂掉下来了。人们知道后呢，就不再买这样的雕像。那后来呢，他们不得不在雕像上挂一个牌子，写上"真诚没有蜡"。真诚的意思啊，是没有添加，毫无隐瞒。随着我们凡事长成，进入基督，正如此处所说，我们只有真诚不打蜡，没有任何隐瞒动机和计谋。我们本书的兄弟在他的事工中，有一件最伤心的事之一吧，来说哈，是开始于他发现。医治和大能，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效的真理，因为他只想分享出去嘛，他希望人得胜，孩子们都健康起来啊，不要到那个坟墓里去。后来呢，他们有了知名度啊，哎，突然间就有人要加入他们的团队，他也觉得这事也很棒啊，就很快的呢，接受了这些人作为志愿者来帮助他。推行这个事工啊，分享这个信息，但是他呢就没想到他们来是另有目的的。有那个每一次呢，他为人祷告的时候呢，这些人呢都会走到他的身后，把自己和他拍到照片里，然后呢就对人讲：“看啊，这是我们2年前的合影啊，我就在那里啊，是他的左右手。”其实呢。他们在一起时啊，总是意见不合，常常把事情搞糟。现在呢，他拿着这些照片跟人讲， 就好像是亲密同工似的。其实他们就是想希望出名，对他们来讲，可能等于钱吧。当然了，这不是关于钱的事儿哈。那本书的这位兄弟呢，在他身无分文的时候，他就在布道。他工作呢，是为了赚出布道的汽油钱。现在神是很祝福他的，只要他出去宣教，汽油钱就已经在那儿了。他不查银行卡里有多少余额，刷卡加油的时候，如果卡被拒，那他就告诉神，他需要汽油去要去的地方。那么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个问题哈。那漂浮的船会在乎水深浅吗？我们的回答是：只要船在漂浮，就不要担心水有多深。正像这位弟兄，他不担心自己有多少钱似的，一样啊。不管船下是10英尺水深，还是1000英尺水深，最主要的是船漂浮着。我们做的就是保持漂浮。水时深时浅，水深时我们就可以去更深的地方。于是呢，钱就变浅了啊，要花嘛，钱要花出去啊，不是存起来。那本书的做那个这个弟兄呢，他本身是没有退休计划的，他是每天都靠着神吃饭。他早就跟着他的孩子说呀，当我还在的时候呢，你们可以拿我的东西啊，我走后呢，就不要为此相争。你们想要的东西现在就可以拿。这些孩子们也知道啊，他们可以拿走任何东西，因为他不在乎，这些对他来说呢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还在传福音吗？信心还在被推进吗？人们得到帮助了吗？世界因为我们变得好，更好了吗？如果我明天离世，我会被怀念吗？如果不是，那要改变呢。这就是他认为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，还有个问题，就是你理解仆人的伟大吗？耶稣说，你们中间无论谁要为首，你必须做，就必须做你们的仆人。这就是伟大的意思。人可以做伟大的事来帮助人，但做伟大的事不会让人变得伟大。很多伟大的事都是由不伟大的人完成的，是人们后来在他们的传记中，发现他们的作为对人类有这么大的贡献哈。所以呢，要想像耶稣那样，就要帮助更多的人。这一切都与我们在基督里是谁，以及我们能做什么有关。如果只想神满足我们自己需要，其实这就是自私。我们永远不应该满足于神只满足我的需要。在这里呢，又提到孤儿哈，说我们的满足应当是神记着我们是1万孤儿的需要得到满足。我们可能没有条件去做，那么我们就信神，凭信心去做。有一位叫乔治穆勒的，他就是这么做的。他没有任何背景，没有任何资助者，支持他。他看到需要，他就投身其中，神就把供应带给他。别说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什么没有天分呐，没受过教育呀，等等。其实不是靠这些，因为若有信心，凡事都能。我们有基督的心，这比教育更好。没钱，神必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。将孤儿的需要当成我们的需要，将喂饱他们当成我们的责任。 当我们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，当神满足我们的需求时，他必满足10,000名孤儿的需求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学到的。那么，如何拓展我们的信心呢？如果我们想满足他人的需要，就要把他们的需要当成我们的需要，因为满足他们的需要，神就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不要满足于现状，要拓展，不要讲理由，要拓展我们的信心，在基督里成长。不论你在做什么，其实神更大，神想通过我们做更多。如果你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无名小卒，那太好了。你甚至将带给神更多的荣耀，让神使用无名小卒做更大的事，将给神带来巨大的荣耀。当耶稣来时，神会问：“你用我给你的银子做了什么？”那回答：“哦，我埋起来了，我不想弄丢了。”结果呢，还是没得着。所以呢，要意识到，耶稣所给我们的一切是用来推进神的国度。他期待我们所放在我们里面的会有收成，会有收益。耶稣回来不是为他原来给我们的，而是为看到更多。我们读圣经啊，不是仅仅啊，我们啊有了去天国的门票，然后就坐在教会里好了啊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需要给神带来收益，我们不是在说钱啊，我可不是那种狭义啊，那种狭隘。好，那么如何看待成功呢？成功可不是升职，成功是做神叫我们做的事。当我们做了神呼召我们做的事，啊，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做神要我们完成的事，那就是成功。我们这位弟兄啊，他就郑重地说，可以毫无疑问地告诉这间房，坐在这间房子里的每一位，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能建教会，不能带领生命小组，不能开展一个事工的。你们能够去到各地方，你们可以做医疗事工。我们已经有人在一直这么做。这间房子里没有一个人没有这样的能力，因为你有耶稣。是的啊，我们的环境可能和这位弟兄的环境有差别，但我们出行无论到哪里，神都会赐机缘给我们做这样圣工的，开展生命小组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。神可以用我们做到这些，我们只要克服恐惧，就可以靠着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也是最后啊，那么你能听到神的呼召吗？当我们看到了需要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召，那么就来做呀，因为我们相信神，神说我们行。神让我们看到了那里的需要，那就应该拿起来做。就是我们聚会哈啊，分享真理。那有的家人呢，他只愿意听，不愿意开口，借口就是说啊，还没弄懂，只是想参加聚会。如果总不提问题，总也弄不懂啊，对吧？那就你什么都得不到啊，参加聚会那就没有意义了。这当然不是说不发言就不该参加聚会不是这个意思哈，只是在说我们得珍惜聚会的时间，充分的利用好，你是可以做到的啊。其实没有人特别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，只要我们信耶稣。无论何时，无论做什么，我们需要坚持不懈。通常做到的人是那些被鼓励围绕着的人，而不是跟着一群人整天 拉后腿说你还没有装备好啊，你还在成长阶段啊，需要时间等等。其实这就像学游泳，你不下水，你就不是在游泳，对吧？你不能在陆地上游泳。同样，你不是通过这个头脑一想，你就可以得医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句话也是名言吧，就说如果你不在做，你就不是在做，这值得我们深思的一句话啊！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那就让我们都能听到神的呼召，只管去做，神为我们保驾护航。好，分享到这儿。